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27章。我们上一次还没有机会讲完，所以今天 Alex 同样的在北区讲到，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从《使徒行传》27章第17节到23节哈，就讲到保罗的那个见证哈，保罗的见证。所以我们记得在我们查那个第9章的时候，在主呼召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保罗的身上，叫他能看见的时候，那时候亚拿尼亚就有一个问题哈，就回答主说是保罗是如何在耶路撒冷多多的逼害主的门徒哈，跟捆绑一切信靠主名的人，所以他心里面有害怕哈，不敢去。所以主就在那时候对他说，就在那个使徒行传9章15节里面说到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就是指到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很清楚看到神对保罗的一个拣选哈，就是不但只是要他信主，更重要神有一个使命在他身上，就是要他在外邦人也在君王面前并在以色列人面前来为主做见证。另外在我们上一次我们在使徒行传查实际21章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先知雅加布也是预言说到说，圣灵说哈，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同样这里就提到的是保罗哈，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说预言保罗要为主的名多多受苦的一些苦难哈，已经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在实现当中。而且我们也看到在13节里面，在保罗使徒行传第21章13节里面，保罗是定义哈，一定是就是定义要顺服主的旨意哦，他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他说到说，他不但要被人捆绑，他说就算死在耶路撒冷哈，他也是非常愿意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决定上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哈，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机会分享哈，要等到第三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就是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们再分享到底保罗上去耶路撒冷是对还是不对的哈。如果你去看的话，有一半的神学家说那个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决定，有一半的神学家说是对的，是因为说神说他要传福音到罗马去哈。你呢？你觉得如何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那个部分的问题，可是我会留到Balak 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哈。所以你会看到说整个剩下的这使徒行传就是从21章17节其实到整个28章以后，你会看到说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说一个捆绑之夜。怎么说呢？因为从现在开始你会看到说保罗不再是以说是使徒的身份，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哈。所以如果你注意他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在那些作监的时候写的时候，他都是说是以为主被囚的身份出现哈。所以他是开始换一个身份了，不再是结束了他的3次的旅行布道，有些人把它分为第4次的旅行，其实都是在监狱度过哈。我们想象中常常你觉得说在监狱里面怎么会有自由，怎么会有办法把福音传起来呢？可是你看他的书信里面看到，不但没有因为监狱受捆绑，反而福音更加的广传。所以你实在是看到神自己奇妙的作为哈。所以在他临时走之前，我们就讲到他在以弗所教会对那些长老有一些临别赠言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里面心里那种迫切的心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20章22到24节，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哈，让你可以感受到他那个心哈。我们一起来哈，请。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里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圣灵临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恩。谢谢。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保罗真的是定义去顺服神哈，即便他知道说他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呢，是有捆绑跟患难等待我。我不知道你，如果是我 听到这样的信息的，心里面总是会担心哈，因为我们想说，啊，我们信主都很快乐，都好像都很幸福美满。可是我们知道吗？其实顺服主的时候，也是会有难处的，也会为主受苦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然后我们知道，在前面二十一章里面也特别讲到说，很多人都劝保罗说，啊，你不要上去哈，因为知道说有苦难了，因为先知已经预言了。考试保罗还是说什么？他还是定义哈要去，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哈，他只是要完成就是神托付他的。所以你可以在这一段里面会看到保罗那种对上帝的那委身，真的是成为我们一生可以来追求跟学习的榜样哈。所以我们会今天来看，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从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啊看到二十三章，我们先来看保罗啊见证的第一部分我们第一部分我们要看到的是在他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哈，因为这里特别是讲到说是在外邦人还有君王跟以色列，我们今天呢就着重于在是关于在以色列的面前，在公会面前的见证。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知道多少人不会出门的，请举手，应该是很少不会出门的。你不会出门吗？不是滑雪吗？哦、OK， 因为本来说不懂要怎么办，下个礼拜要怎么办 ？Anyway， 哈，好像还是有一些哈。好，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来看哈。好，先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哈。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保罗接下来哈，我们着重的就是从二十一章十七节以后到整个二十八章，整个重点就是在保罗往那个罗马的那个路程哈。所以有几件事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们会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会从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从安提亚回来了哈，回到那个母会去哈，他要带那个捐款哈，因为那是有灾难有患难，所以要把捐款。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这个路程，保罗走了一步一步来追随哈。所以我们今天会，你看到我们会集中的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包括他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母会，包括他在那个大公会面前的受审，也包括他的被捕，都是集中在这部分。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知道他会在那两个这个那个神父面前来为主做见证，一个就是腓力士，一个就是腓力士都哈。所以那段是在那凯撒利亚那个部分哈。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他要求上诉到凯撒嘛，所以腓力都就是把他派去哈，就是他就坐船哈。可是，在坐船的时候，因为遇到那个狂风哈，所以他们就被困在这个高大岛，所以那是我们在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会分享。然后到了二十八章，他们同样的因为海上遇到风暴哈，可是使主应许他说没有人会丧命哈，那是发生在马其他岛上面哈。最后我们知道他终于到罗马去，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哈，虽然是在坐监，可是是一个自由身，一直在那边传道哈。所以这就是整个保罗往罗马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来看的是我们把它分为几个段哈。第一段我们就会来看到说他回去见那个耶路撒冷的领袖哈，比如说是在那个二十七章的那个二十一节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他会见耶路撒冷领袖的一个见证哈。所以如果你看这整段的那个经文的话，其实这一段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讲章。其实这不是一个人说，也是其实有多位长老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使徒已经慢慢推下来了哈，像彼得啊，像雅各哦，已经是为主殉道了哈，像彼得已经到处传福音，所以已经是换了一班领袖了哈。我上次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提到，所以已经是开始是其他的人被兴起来做长老哈。而这里所提到的雅各，我们就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哈，同母异父的那个弟弟雅各哈。所以这个讲章其实是几个人一起讲哈，只是说当然最主要的讲人当然是雅各了哈，只是路加为了我们方便让我们读哈，就把它变成一个一气呵成的讲章哈，让我们这些读者在读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如果你注意看一下这章的那个内容，其实如果你大概如果回想到跟耶路撒冷大会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那时候我们知道是怎么样呢，就是说那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在安 提亚传道，可是有一些从耶路撒冷人就过去那边说，哦，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你一定要受隔离，然后呢一定要接受摩西的那个律法哈，跟那个礼仪哈。所以啊，巴拿巴跟那个保罗心里面就急了哈，所以他们就是很正规的回到母会去哈，去了解母会的一个建议，到底母会是怎么样看去啊。所以同样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不过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等下也会再稍微再看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回去的时候如果你有圣经，同样的也请你打开，你看到说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那边的弟兄姐妹是很欢迎他们的到访哈，他们也很高兴看到神自己在外邦人的工作哈，而且他们也同样说，哎，就像我们跟母会一样，我们这里在山谷的地方，我们有成长，我们看到我们 CCIC North Valley 也是一起成长，所以你看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哈，不只是我们成长，两边都一起在成长，而他们当中也有不少的犹太人就信了主哈。可是这里呢，总是有一个但字哈，但字就出现了哈。可是我们知道，但是里面有一些热心的犹太人哈，就误传说保罗放弃了摩西的那个制度或律法哈，所以这个律法的话对他们犹太人来说，上一次我有提到是很不得了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期间，据说应该是大约是在五旬节，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几个节日是必须要回去到耶路撒冷城，不管你住在哪个地方，所以其中五旬节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日，他们不管住在世界各地都要涌入，从附近涌入那个耶路撒冷，这就是其中一个哈。当时如果没有估计错误，大概可能有200万的犹太人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整个城哈。所以如果你目前看埃及的情况，你就可以想到人群一起的时候是多么可怕的哈。像我是从东南亚新加坡，我们是绝对不可以集合的，只要三两个人，警察就马上出现了，因为他都是怕，虽然我们国家那么小，所以你知道群众的力量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们就很多人在那边，而且我们知道那时候犹太人其实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所以其实里面的情绪是蛮敏感或者蛮紧张的，只要群众稍微点下一些热火，其实有很容易就引起任何的暴动，所以其实罗马政府也看得挺紧的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是随时想把这些给灭掉的，所以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传闻的时候，就是让长老们非常的担心哈，说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长老们其实已经想到要怎么解决了哈，其实他们已经有答案了哈，可是他们还是必须要好像要去讲一下说到底要怎么办呢哈，所以一一的就提出了一些哈，特别是如果你在22节的时候，我觉得路加是一个写作的高手，他写的时候如果你读到那个意思你真的是会心一笑，他写的很有意思，其实长老们已经有 answer 了，只是好像 go through the motion 说到底要怎么办。在22节里面就特别讲到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好像我们这里现在就开始好像有一个危机这样，怎么办呢？好像没有。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说，长老在23节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决定了哈，就是要他照着他们的话去行哈，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提议跟条件哈，其中当中的一个提议呢，就什么样呢？就是借着一个行动，或者说就是借着去遵循这些礼仪哈，来证明说保罗没有放弃这些遗文的传言哈，就说像你借着一个 action 去证明说我没有这么做，我是相信这个东西的OK， 所以他就想要借着一个这样子哈，所以这里特别是想这个长老应该是雅各代，有点像代表众长老的决议，就是劝勉保罗哈，所谓的这行那个圣殿的行圣洁之礼哈，证明说保罗其实是很尊重这些犹太人的传统习俗，也是尊重律法的，来化解这些人对保罗的那个误解哈。因为在如果你读到18章18节的时候，那里也有提到说保罗其实许个愿哈，圣经里面没有提到那个是什么愿哈，不过这里的愿可能就是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拿西尔人有关哈。如果你读过旧约书你稍微可能知道拿西尔人，比如说像那个撒母耳，他就曾经做过拿西尔人哈。拿西尔人基本上是一个自愿的，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哈，不是一个永久性，它是一个自愿性，说愿意，因为为了表示对神的爱所许的一个愿哈。然后他们当中呢有几个特点哈，大家不用都抄，因为我想我会把它 PowerPoint 放上去，只是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以后在讲旧约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些东西哈。所以这个有关拿细耳人的那个经文是其实在民书记的那个第六章哈。其实在第六章里面特别就讲到说拿细耳人他们是干嘛，就是神对那个摩西的一个小谕哈，就特别在这里六章的一节到二节就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啊，拿细耳人就是归主的意思哈，就是要离俗归耶和华。好，如果你看圣经里，你会发现，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我的是有，你会发现归耶和华为圣，那个字特别伟大。好，归耶和华为圣。好，所以拿细耳人是有一些特征的哈，像有几件事他们是不做的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们不喝从葡萄汁或跟葡萄有关任何从葡萄产的一个饮料哈，酒啊之类，当然就绝对都不喝，基本上就是为了表示说他们是禁止自己一切的这个属世的一些享受跟一些欢乐哈。第二件事就是他们会让头发任由的那个长哈，就是分别为圣，那是他们有一些叛变的事，所以他们表示说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们是顺服在主的那个主权之下的哈，所以他们头发都是长长的。其实说在东你头发长的话，表示你很有学问、很有尊敬的一个人哈。像我们这里我们会觉得很怪哈，可是其实在东的地方，你头发越长是越有学问，就是越是 high level 的人，他觉得你头发都是长长的。我是后来才知道说哦，他们的习俗跟我们不太一样。另外他们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不洁净那个就是血亲死亡啊之类，就是说他们跟那些天然的情感是分开，所以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亲戚死亡或者让自己被玷污了哈。第四就是他们是不会因为死亡而玷污，所以保罗这时候刚从外邦人回来哈，他也愿意，因为就是可能他在那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在以色列人眼中是不圣洁的，所以要跟这些事物有关而保持活得精彩。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守不守这个拿细耳人约呢？我们不守哈，可是我觉得意义上我们还是有，就是我们还是跟别人分别为圣的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神把我们怎么招出来哈？今天我们守饼杯的时候知道，我们就跟别人有不一样，虽然在外表我们都一样，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是已经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别人怎么看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呢？因为常常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我的母亲最受不了就说，你们基督徒觉得自己什么都好，因为当时神也很祝福，在新加坡就特别的基督徒就教育也受特别好了，当然是因为讲英文嘛，所以我们都是讲英文人，大多数就接触比较多，所以都信主，而且也都有很好的见，所以他的印象里面你就以为你们自己都是很好的哈，他就不觉得说就是有点，也可能有点自卑或者就觉得你们基督徒就怎么都是这样，就是靠不用努力啦，靠你的上帝啊之类的事情哈。所以我想我们是有必要跟别人不一样，我想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都能够是在代表神，特别把我在哥林多的时候讲到，我们是福音的一个使者哈。我记得常常我跟福音朋友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说我面对大的问题，就会有一些朋友会来跟我说，你们基督徒这样不对。可是我从来不会听到他们说，哎，他是佛教徒，为什么他做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其实对我们基督徒间接的或直接的会有一些要求的，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因为既然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一定是在信主以后，我们会有一些生命的改变。我等一下也会在看保罗的见证的时候会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在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看哈。看到说他们在提这个建议的时候，长老也特别讲重复，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的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其实这些外邦人信主是不必要守的，因为他们已经讲清楚了，在旧约里面圣经已经预言了哈，说犹太人外邦人是在次序上，犹太人会信主，然后是外邦人，所以是不需要守这个节的哈，守这个摩西的律法，只是他们想借这个行动来就是解除这些 犹太人对保罗的一个误会哈，所以最主要是想说借着这个礼去吩咐他行这个礼呢，是跟得救完全没有关系的哈，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为了就像说不拦阻众人对保罗的一个看法，所以做出的一个种折中的一个方法哈，一个决定。这就让我想到说，在这样的建议里面呢，你觉得是一个反应呢，还是一个回应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哈，两个很像，可是其实里面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哈。当我们说反应或者说 reacting 的时候，我们是比较指到是说我们是在很典型的情绪下啦，或者意识下做出的一些不管是反应啦，或者是判断啦，或者是评论，就是很轻易地根据我们的情感或者我们的经历去做出的反应。比如说我在上一个课的时候很有意思，老师就是说给我们一个 scenario， 他说半夜两点出了一个车祸，半夜两点出了一个车祸，他就问我们底下的学生你们有什么看法，很多人就快回应了，有一个人回答说一定是喝醉酒了，有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回答说哦，可能是不小心看不清楚撞到的，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回答说他不觉得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意外，就是一个 accident nothing special， 你明白我意思？所以你会根据一些事实你就觉得一定是喝醉酒了闯出了车祸，或者说你就哦一定是不小心看到，可是另外一个人就会觉得没有啊，就是 just accident nothing special。所以有时候这个就是所谓的反应哈，就是你很快你就根据你的直觉或你一些经历就做出了一个判断。回应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哈，回应我想是经过一些慎重的考虑，关于就是那个目的是有一点想一下考虑一下再来做的决定，他最主要是想要说更多的去倾听哈，更多的去倾听去理解去建立桥梁，然后想一个更周到的一个回忆，更周到的回忆。所以我们常常这个很容易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生活的当中，像比如说你的小朋友不小心把你的咖啡倒破了，就弄到你的衣服，你有一个九点钟又会要去上，你心里面就很炸，就把小孩大骂破口，骂了一顿，然后就匆匆忙忙的就上去，然后小孩因为你骂了就哭哭哭哭，也闹了很久，结果呢你迟到了，小孩迟到之后回到公司之后你就很气呼说 What just happened? Instead of 反应，如果说你回应一下，你去给你的小孩一个 hug 说 Oh I'm sorry， 然后很快的去换一下衣服安慰他说，然后带着他去上学，你会不会觉得结果出来会完全不一样呢？所以我想很容易我们在这里讲很容易，我们就会啊是啊当然是这样，可是在我们发生的那刹那我们会怎么样呢？这可以作为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做这些很多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选择去反应或是去回应，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可以产生巨大的那个影响。所以这里我就是想到说教会我们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决定对信徒非信徒甚至我们的社区，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那种 community， 我自己也说就是要多久对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像这里就来让我想到说，当初在耶路撒冷大会决定的时候，你知道是不单是长老还有会众一起，大家都是很慎重祷虑祷告，然后呢彼得先起来讲话，因为彼得说神已经借着哥林流这个见证让我看到 you know, 外邦人得救是主的心意，然后那个雅各也站出来了，如果你记得他用约珥书讲到说神早就预言了，然后他们就正式写信派这些弟兄回去到安提亚说这是神的决定，说不能够给这些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辖制，说他们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在这里我自己稍微看到就有点不太一样，如果你注意一下保罗刚回来是带了捐款回来马上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了，好像没有什么 negotiation， 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就好像我就做这个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好像只是做一个行动，没有正式的去 communicate 说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why we do what we do。 当然有些事情的确是没有办法一两句话可以解释，可是照到这里我觉得就开始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是不是开始不太一样，我们后面也会看到更多是开始在处理一些事情了，是开始有一点点的 草率，有一点点的跟过去那种谨慎，那种考虑周全，是不是不太一样了呢？我们自己呢，我们的行动带给我们的孩子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鼓励他们要养成好习惯，可是我们自己可能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我们可能鼓励他们要准时是一个美德，可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看他不准时。我想这些都会带来一些信息的，因为常常说你自己的身教不如你的言教，所以同样了，我们要开始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保罗的回应，我觉得他是有想过的，是有想过的。所以即便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可是我觉得保罗还是顺服在长老们的一个权柄下。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因为去旅行布道，其实他在众教会里其实是有一定的尊敬的，大家都很尊敬他这个使徒，他的权柄，他的说话啦，他的教导，我们都读到是带有权柄。可是到了耶路撒冷，他马上知道自己的地位，谦卑，他愿意服在今天我们的牧师朱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因为如果你注意保罗的书信，你会看到他的那个个性是蛮 passionate 的，不是那种轻易就是说顺服那种人，至少 我自己的感觉。可是在这里我真的是看到他是一个懂得就是谦卑，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他是情愿服在这个众长老的那个权柄之下，遵行众长老的那个指示，历史就是用爱心帮助那些弟兄去行那些礼，所以就表示说自己是洁净的，消除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对他的误会，也缓和我想当时200万人在那边其实是有一些紧张的气氛在当中。如果你看到现在像现在比较好一点了，那个埃及的情况其实是挺可怕的，那个气氛，所以你看到保罗那种广阔跟那个谦卑的态度，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第二部分我看他为什么会愿意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在不危害福音的那个信仰的原则之下是愿意，就是说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就可以妥协。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坚信是因信称义的，是因信称义的，可是他热爱他的同胞。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查的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真是为了别人福音的好处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的，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摩西，第二个就是保罗。你再也不知道，你就可以知道他爱他的盟主的心到一个阶段他自己都愿意被诅咒所以任何有机会让他可以进一步去跟犹太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其实他都愿意，不但愿意，而且我看到一个很特别，这个人他愿意付上代价，付上代价达成那个教会合一的一个目的所以真的是教会合一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不介意行这些的礼仪以符合那些人对他的一个要求也是，可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没有危害这个福音的那个原则因为所以他都愿意所以这个跟他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吻合在那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21节保罗那边就讲到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却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得着那些人，使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当你看到一个更崇高的目标的时候，你是愿意为他付出代价的，你是愿意，就好像我们为了某一些目的我们都各来美国了，在我们来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sacrifice， 可能你必须放弃在那边的工作啦家人啦，可是你会相信在这里你会更好。同样的我觉得保罗他看到的是更崇高他看到教会的合一，你如果去读那个我们上次教的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合一对我们来说是何等何等都重要还有服在那个权柄之下所以你看到作为一个 leader 保罗是绝对是先把神的那个 priority 神的真理放在第一位的，然后其他的都是有的商量他不是有理了就好像力争就马上要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我就想到自己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例子我记得 我几年前刚刚做执事的时候， 当时教会在母会，当时教会刚刚开始要转型哈，我们也做一些新的工作，当时在大雅盖兰干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讲出一些东西，分享啊之类的哈，就跟长老起了一些冲，也算讨论吧，对，可是讲可能越来越激动哈，然后后来就叫了名字傅云。因为我们长执会是用英文开的，所以当然会，我就那时候我就 realize 自己好像虽然是讲的都对，而且态度也很好，口气也很好，可是我觉得就是没有顺服哈。所以我觉得 Balex 讲了一句话非常对，他在11月份跟我们同工会开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就讲到说不要随便得罪人哈，做那个领袖，可是也不怕得罪人哈。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那时候我觉得就真的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服从在长老的那个权柄下，当然就马上的认罪悔改，然后经过了很长的时间的训练跟学习哈，就觉得真的就是那时候就这样反应了，就这样就顶出去了。而且我妈最受不了的，我从小到大就是你讲一句我顶十句，可是神管教得很好，现在已经很好了，所以那时候就好像觉得就是 lost control 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做领袖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多为我们祷告，因为真的是不容易，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哈，还是会哇那个。可是现在真的是在神的那个学习跟教导之下，就知道说这些人真的是长期在教会服事，都是我很好榜样。我们这几年这样服事才真的是成为彼此一个很大很大激励。我觉得这次是很蒙福哈，在这个教会里面跟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啊，也这些我的长辈们一起服事，一起学习怎么样真的是做合神心意的。常常觉得自己是不配，也常常觉得自己就没有这个能力哈。可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成长。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就开始讲到那个保罗那个被捕的这种情况哈。所以这是在21章27节到40节。好，这段经文应该说是保罗哈上耶路撒冷哈受到那个受苦的预言的这个实现哈，就是应验的一个开始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保罗被犹太人诬告啦，被捉拿，被殴打，还险些被杀害哈。还好得到他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好朋友罗马人那个千夫长的拯救，才免于那个患难哈。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会用四个方面，我们也来看哈，就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从四个人物哈来看这个经文，我们来有一点点分享哈。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就我把它称为暴民哈，因为如果你看他们的形容，其实是可能有点 harsh， 可是有一点点像那个暴民这样哈。所以我们第一段来看的是说，到底是什么起因哦？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在27节的里面，如果你看到保罗是刚刚行完那个礼哈，因为那整个礼节有七天这样久哈，他是刚刚行完那个圣洁的礼哈，就有从亚细亚来的人哈，就开始松动众人哈，要来下手哈，去捉拿他哈。他们的控告里面就是有这三件，你会发现一直 repeat， 就是这三件事。可是保罗一再证明他根本都没有犯哈，就是他们一直在诬告他说他在各处教训众人的时候，什么糟蹋我们的百姓、律法和圣殿，这三件事情对以色列来人是不得了的哈。所以我们在查保罗那个旅行步道第三次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保罗其实有3年的时间哈，在亚细亚最遥远的城市就是以弗所。我们那时候巴莱斯跟我们分享很漂亮的照片哈，跟他的附近那边传道哈，所以那边有一些犹太人其实是认识保罗的哈，他们对了保罗，因为保罗毕竟在那比较久一点，3年哈，所以他们跟其他在那里居住的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之地的犹太一样哈，其实他们当时对保罗所传的福音哈是甚为抗拒的，就是他们不接受的。所以在辞别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哈，还跟长老们提到说，其实从以弗所来的这些犹太人当中哈有做了一些计谋哈，要来杀害他。可是他很侥幸的神的帮助之下，他终于逃脱了。可是如今这些人也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于那个五旬节的时候，看到在圣殿里面遇见保罗哈，所以心里面那种积压很久的那个仇恨就马上涌上心头哈，就开始想要找到机会哈来对付消除保罗哈，所以他们就开始来松动这些人哈。所以当我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他们整个控诉哈都是集中在这三件事情上哈，就是说保罗把外邦人引到 那个圣殿的那个里面哈，肯定是违反律那个等下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案哈，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哈，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圣殿里面有一些地方是归给就是只有外邦人才可以，就是外院哈，内院里面是绝对外邦人不能进去哈，只有犹太人才可以进去的哈，所以他们就借着这些来诬告哈，而且这些如果你犯了这些错误，其实可以严重。这些就是犯规的这些人哈，不但教会就是那个犹太人可以惩罚他们，他甚至也是会受到神的那个惩罚的哈，就是要被处死这样子。所以这个整个控告里面，其实当时是充满了一个蛮民族性的那个意义、民族主义的气氛下的哈，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不满会引起其他百姓也不满，所以一起利用群体的力量哈。我们知道啊，有时候群体是盲目的，他们就 follow blind。如果你今天看那个埃及的情况，你就看到哈，所以群体的力量，你用的对的时候是很好，可是当你用不对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哈。然后我们看到最讽刺的，我们就知道刚才已经讲到哈，保罗是根据长老们的这个劝告哈，开始是遵循这以色列的圣洁之礼哈，所以他七日之后才进圣殿了。如今他是在做这些礼仪，他们反而还控告他哈，说是污秽了这个圣殿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这个控告完全真的是没有事实的一个根据的哈。所以在这里路加还特别加上一个解释说，到底他们怎么会这样来诬告哈，就是在那个二十九节里面特别讲到的说，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以弗所人哈，就是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了他哈。这个人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有提到他哈，他就是在二十章的第四节提到的，就是那位七位跟保罗一起护送那个捐款哈，来到耶路撒冷那个外邦教会跟各地教会的代表之一哈。这个人一直是保罗的同工，我们后来在提多书也有提到他这个人哈。所以他本来是以弗所教会的，是一个信徒来的哈，所以他是外邦人来的，他是一个外邦人哈。所以有人就想说，他可能不小心哦，误闯误道进去了这个内院里面哈，所以造成这些犹太人对他们的那个误会哈。可是不管这是不是真相哈，可是我们要看到说，他们可能有一点把一些事实、一些 fact 混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保罗也是在守这个圣洁的礼，所以他其实跟另外四个犹太人哈，就是一起进圣殿里面去行礼哈，所以可能他们就误会说哦，保罗也把这个人带进去了哈。可是我们都知道，当你对一个人有偏见的时候，什么东西发生了，你都会把他串在一起，接着说啊，就是他做的哈，就好像小孩做错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另外一件事紧接着发生，可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我们都会把他凑在一起，或者是夫妻吵架之后会没有分清楚把问题就，所以同样的这些人哈，所以我们很注意哈，所以我们不要好像只是凭着眼界，凭着一些 facts 就下定论哈。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去 judge， 不是我们没有判断的时候，我们在 judge 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些 facts 清楚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 ，before 我们去决定我们到底要做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煽动是非常成功的，看到后来的结果就是他被带走哈，而且计谋要杀害他。然后从第二角度我们要来看的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哈，当时保罗来分享的时候，他们还说到说他们的信主的人有很多哈，信主的人有很多，所以现在在哪里呢？这些耶路撒冷，我们没有看到说他们没有因为保罗的被捕而做出那种任何积极或有效的那个行动来拯救哈。如果我们记得哈，在十八章的时候，路加用了那个字“我们”哈来作为结束，可是我们就没有再出现了。二十一章之后才出现我们哈，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一直以来哈是自己一个人孤单走向这个被囚之路哈，这个危险之路，所以跟我们的主很像哈。当时教会没有帮助他，我们记得几章前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彼得也同样被抓起来哈，大家记得是被叙利王之后，当时你看到教会的火热吗？教会是怎么样呢？波切为他祷告，在那边有祷告会，在马可的家就这样举行祷告会，就为他祷告了，就一直拨钱，然后神马上听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很 shock。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是怎么样呢？因为好像保罗 跟长老见面之后，好像就 stop there， 你行了那个礼仪就拜拜，就再也没有了。他是一个人再来面对 这些犹太人对他的诬告。所以你看到二十年后，不长哦，也不短，二十年后的光景，到底我们教会在社会中或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任何的这样的力量呢？教会是不是失去了见证呢？教会是不是已经妥协了呢？或者是说走一个妥协的，就说教会已经不再是人家觉得说，我觉得教会是可以来帮助我，我觉得教会是有能力的，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所以我记得保罗在启示录约翰在写的时候，就特别写以给所的教会哈，就讲到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弃绝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你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塔从原处拿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紧的，到底教会是在哪里呢？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帕拉奥托，很多很多的美国教会，那时候很丰盛，那时候我才在看教会，因为我在新加坡是去英文教会，很多也很兴旺，现在十几年了，没有剩下几间，没有剩下几间，其实是蛮让人担心的。现在好像看到我们在美国的光景，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为教会来祷告哈，要教会祷告，因为特别在教会成长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到更多的代祷勇士不断为教会祷告，要堵住破口哈。因为我们教会的大门很大，我们后门也很大哈，我们山谷也是一样的哈。我记得去年我跟我的祷告partner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那段时间我们很 critical 的时候，我们七位同心同工，每个人都家里都有事，或是自己身体有事。我自己去年就大病了一场，病了六个礼拜，养了三个月才好，从来没有这么病过。你会发现那个攻击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的父母，不是过世的，就是生病，不是有，哇，整，然后又要服侍，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时候就真的是看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属灵的那种攻击在那边，就看到说，真的，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很 active 的时候，你很努力在做的时候，魔鬼一下，就有人说过，他说魔鬼不怕你来教会，你尽量的来，他怕的是你对主热心，怕的是你尽力在那爱主，当你这个的时候他才怕你。你去教会什么他不怕你，每个人都去教会。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特别是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如果你没有办法每一个礼拜都来，没有关系，你可以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不行可以三个月来一次，三个月不行可以半年来一次，半年不行可以一年来一次，一年都不行来一次，你可以跟我们的带领的弟兄姐妹拿祷告事项，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我记得上礼拜我跟小川还有Brian 一起祷告，小川一祷告完他就说，怎么都是要求啊我就跟他讲说 exactly， 他说怎么都是要求，我就跟他说对啊，我说我 try 过，要感恩了，不要要求吧，我说每两分钟就不行了，我 就感觉到他就马上站起来。 Brian 就说 We are all needy people， We are， 我们真的是很需要的祷告，很需要神，因为我们真的是越祷告越有力量，没祷告没有力量，真的是很需要。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在这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鼓励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祷告。你的师祷里面也可以为我们来祷告，你说我们不能没关系，像我们这些妈妈们，他们在家里能够为我们弟兄姐妹来提名，特别是要为着在位的领袖的，我们真的是要特别，因为他们所有的决定都会影响知道你跟我每一天的生活。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祷告方面我们可以多花心力，希望我们很快可以有超过三十人，这是我对神的祷告，希望我们的祷告会每一次可以固定有三十个人在我们当中，我觉得那是会很棒哈。好，第二个我们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从这个罗马这个千夫长哈，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保罗的那个被捕哈，我们看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暴动哈，整个是蛮成功的哈，全城都暴动哦，你想这些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哈，所有的保信都来了哈，每一个人都抓住哈，想要把保罗关起来，置他于死地，对他拳脚打踢的哈。要把甚至把那个店门关起来，就是不让他跑掉的一个意思哈，直到有人通风报信哈，去给千夫长报告了哈。 所以这时候你看神很奇妙哈，接着就是接着一个罗马驻军的介入啊，他们就派人来哈，把他们停住了哈，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在罗马政府的管制之下哈。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放过保罗哈，他们还是定义要逼迫保罗，他要从他们手中接过保罗哈，他们就开始那个扰乱哈，是用集体的那个喊叫哈，喊，所以希望跟着这个就是罗马副长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他到底还是打不到这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他还是一头的那个污水，不知道说到底是发生什么哈，所以他就其实有两件事他其实是非常想知道的，因为毕竟他还是一个守法的一个人哈，所以他看到这个形象其实他有心里面是有两个疑问，第一个他想知道到底保罗是谁哈？到底保罗是谁哈？因为在那个时间，其实大大小小的暴动啊什么，其实是在犹太人当时被管制是很平常哈，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其实也蛮敏感的哈，就担心说保罗是不是像昔日那些被逃脱的这些暴民里面再一次介入引起来哈，所以他就把保罗跟那个当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给联想起来，就是这个埃及人的个所谓的假先知哈，就说在那时候呢大概在主后吧五十四年左右，当时就是那个巡抚，就是腓力士哈，就是我们会提到这个人腓力士哈，有一个这么一个人就出现了哈，他就妖言惑众哈，引领大概4000个跟随者吧，就去旷野里面哈，再往那个橄榄山去哈，然后他就说，当然就是假先知嘛，他就说如果他的命令之下呢，耶路撒冷城就会马上的倒塌哈。会把上的，所以罗马军队会被打败哈，所以当时就有一些人就轻信了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话哈。当然，我们觉得怎么去认假先知呢？就是说，到底他所讲的话有没有实现哈？所以当然，这个假先知他的话并没有实现哈，他并没有实现哈。所以后来腓力士就派人去把他捉了哈。所以当时大概捉了大概400人哈，有些人就逃脱了哈。所以当时那个罗马副长就以为说他是这个人到底是做了这个事情哈，所以从他的罗马的立场，他不是特意要去救保罗的哈，他只是要去了解到底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传闻中这个埃及人哈，是要再次被把他抓起来，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只是出于这个原因，暂时把保罗给绑起来，直到他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一个怎么回事哈。而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就是从使徒保罗他自己哈，他是怎么看这个被捕的哈？所以第一我觉得很重要，他就先解释，向这个人解释他的原因哦。所以对于这个千夫长的误会，他觉得他要解释哈，所以他你看到他是很谦卑，就是说讲到说他是在犹太人生的基利家的大树哈，所以这个是他特别还提到，并不是无名的小城哈。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哈，其实你的地位跟你从哪里来哈是有直接的关系哈。所以如果你说你是从某个地方来，而那个地方是被人所尊重的话哈，就表示说别人也会尊重你，因为那个地方的缘故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表明哈，跟他讲说我不是那个变相的跟他讲说我不是那个埃及人，而是大树人哈。所以是很有一定的地位，而且他还能够讲希腊话哦，所以就让他，而且他的表现是非常的尊重，就让这个罗马夫长后来好像有点成为他的好朋友，这样一再一再的拯救他哈，帮助他，所以就给他这个机会哈。所以他有个心愿，就是希望说借着这样，还是虽然被捉了哈，可是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到底被捕哈，他更热切是他内心里面哈是想借着这机会，因为你有时候不是每次有机会 outreach 到一些人。这是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哦，所以他内心里面还是很渴慕的哈，跟他的同胞们来传福音哈，所以他就想借着机会请求哈，他还是很有尊重哈，就是请求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给他千夫长给他机会，可以在这些他的那个同胞的面前哈来做见证，来传福音哈。所以你看到他真的是为了这些缘故哈，就算你看这么多人哈，他还是想说一个目的就是要来为主见见证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传福音，稍微给你看一下那个图案哈，就是 左边的这个呢，就是当时那个我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这里就是那个所谓外邦人的那个后院哈，外院哈，就是只有外邦人去，所以那个人就不小心跑到这个内院，内院就只有犹太人。这里是画家笔下当时保罗被抓，我看到时候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那种暴乱哈，那种暴民哈，这个应该是保罗哈，所以是很多人在那边要把他捉起来哈。可是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担心是怎么样还是有机会来跟他们分享福音哈。这就是下一段我们在22章的那个内容哈，所以我们来翻开22章，看到保罗那个得救的那个见证。这是保罗一连串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他为主来自己自辩的第一篇哈，应该算是第一篇哈。所以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包括他在那个大马色路上哈重生的一个经历哈。其实我们在分享第9章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他的一个见证哈。可是那毕竟是路加的哈，这里是 first hand， 就是当事人自己来讲，当然也是借着路加很美妙的手笔写出来的哈，所以这一段是有点像是保罗的那个自白哈，保罗的自白。然后同样的这段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见证，其实在我们下个礼拜在我们在分享26章的时候也会提到哈，那是他在亚基帕王面前提到他自己信主的一个经历哈，信主的一个经历哈。所以保罗这些目的呢，就希望借着这些自辩哈，他除了把这些控诉讲清楚他是清白以外，最重要他是要来跟他们的同胞们来分享福音哈。所以接着这段经文，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来学习说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个人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我就想说从这段里面去跟大家分享，就是从三个部分看到保罗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讲道的能手哈，他也是在做个人见证的时候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着这段经文一起的来一起的来学习哈，一起来看他是怎么样来分享哈。所以我们就从三个部分来看哈。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他所谓的信主以前的一些见证，然后我们看到他如何认识主，然后就是信主以后，我们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依归，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将我们自己信主以后的过程称为作为一个见证，我们也可以跟其他人来一起来分享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看到保罗信主以前的那个见证哈，是从22章的第1节到第5节哈，第1节的第5到5节哈。那个重点，我想我们就提一下重点哈，然后我们可以再来分享一下。提到重点呢，就是讲到说建立一个所谓的接触点哈，使人认同。接触点是人，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跟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让他觉得你高高在上不知人间烟火，我们是让他觉得说他跟你有一样的地方哈，跟你有一样的地方。所以保罗很做到这点哈，做得很好，而且他做得非常好，他一再一再重述了他那个犹太，因为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嘛，所以他一再一再重述了他犹太的那个传统哈，还有感到他对人对神的那个热心跟你们一样。我想这个认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因为当时的这些会众里面都是犹太人，而且他们都是对神热心的哈。如果他不是对神热心，但是有点就是错误的一个认识，可是他你可以看到他们对神是真的是很热心的。所以保罗就先在这样的一个桥梁里面先建立一个构，说我跟你是一样的，一样为主热心哈，而且跟他们一样哈，也曾经逼迫这些人哈，将这个道信这个道的人逼迫致死，甚至追到大马士哈。所以他跟讲他们最主要就是说，借着这样去强调说，他看到的就是让他们看到说，我跟你们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就先在那个认同方面，就让他们看到说，这个信仰是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在跟别人分享说，我们也可以分享，可能我们在信主以前啦，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些软弱啦，或我们生命中一些难处啦，或之前我们是不喜乐的，可是信主的，我想这些可以带给一些说，觉得说，你跟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的经历什么都可能不一样哈，可能不一样，可是你有的感觉、领受都是会一样的哈，都是会一样的。说会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哈。但我们当中没有说从小信主的哈，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像我们小，他们从小信主的哈， 他们又怎么可以来认识主呢？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我们受洗是一起的，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好。我记得我去那时候我们还在北区的，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Robert 的儿子 David， 他受洗之后他见证，我一直到现在没有忘记，我觉得很好哈。在这就觉得他说他一生就来教会，可是他说他的妈妈常跟他说 I cannot see you every time but God know everything。他说他就一直记得这个话，就说谁一直在看哦，你做什么事情，妈妈跟他讲说你做什么事情我可能不知道，可是神知道。我觉得他那也就抓住了其他在场的一些小朋友，因为他们也一样，他们你听青少年见证很有意思，他们说 All my life， 我在想他们才十几年 All my life I come to church， 可是都不认识主，可是他们怎么认识主？所以一些青少年我甚至我都可以跟他们认同，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青少年时候信主。我觉得你能够接受那种当时我可能跟他们长大的环境不一样，他们在美国长大，我在新加坡，可是我都能够认同说神认识神以前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借着这样来跟别人一起分享哈，跟这些慕道盟友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用一个方式哈，提出说他是在加玛列受训的，跟他们一样是非常优秀的犹太人，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加玛列算是最棒的 number one 哈的一个老师来讲，所以如果你在他笔下，就表示说你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也在他们当中哈建立一些所谓的信誉哈，你的 reputation， 你的 credibility， 一点假东西的，别人要能够信你啊，因为如果靠不住的话，就觉得你所信的东西也不是很可靠哈。所以我们知道，在保罗在这方面就做得蛮好的。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到说他就开始来跟这些人分享说他是怎么样去认识主的哈，是在22章的第六节到第16节就讲到他在大马色上的那个经历。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强调信主的那个原因跟那个转捩点哈，跟转捩点。在那个哥林多的时候前书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说这些犹太人是要神迹奇事的，而希利人呢是要求智慧哈。可是他说我们却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哈。在犹太人来说，十字架其实是一个绊脚石，在外邦人觉得这个十字架是一个愚昧哈，但是在蒙召的人哈，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哈。所以他非常知道哈，保罗非常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非常讲到奇迹的哈，奇迹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以他个人的奇迹哈来跟会众分享哈。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跟人分享神耶稣基督在你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一切哈，就是你生命里面亲身的那个经历哈，因为是你的亲身经历，就人就没有办法去辩论的哈，因为这样比你去 argue 讲一些 facts 来的更好哈。所以我想这重点，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认识主的？我想我们可以把我们个人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来告诉他们基督如何向他显现，如何呼召他，如何吸引他。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我们没有保罗这么很丰盛，这样子很精彩，很 dramatic 的这样一个经历。可是我们知道吗？你的经历都是神特别赐给你。像我自己一样，我没有，我只听了一个讲道，神就让我看到说，我真是罪了，我就信主了。可是我觉得我每个经历都是很 special 的，因为你就只有你的经历，别人没有经历过哈。而且他也在讲的时候，他是注重于自己的生命哈，讲到自己的改变、转变。因为我们看到信主前、信主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是要来帮助我们跟我们听我们分享的人，是我们怎么样会认识这个福音，我们怎么样认识主。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到底为什么决定信主。其实很多时候福音朋友哈，他看到你决定信主，其实他觉得你很不一样，因为他们就在那边踌躇说到底要不要，可是他知道你决定为什么信主的时候，你讲出那个原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能力，也是非常非常有见证的哈。所以我们在跟别人分享我们怎么信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会信主，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然后我们的转捩点是什么。有些人是因为某些事某些人影响到他哈，所以你也可以跟他讲，然后跟他讲你什么时候地点信主。这样像我永远记得那学校，我是1986年8月23号信主的，所以我有三个生日，那个就是我的第三个生日。所以我觉得是蛮好，我们可以跟别人来分享哈。然后他就讲到那个神迹哈，好，所以就讲到说我们要来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来见证哈，要来见证主哈。好，这里就特别讲到哈，很有意思，我觉得特里 只有这里有特别讲到说有一个剧情，如果大家可以翻开圣经，是在十六节，他那边讲到为什么单言呢，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单言呢？好，所以特别讲到保罗在之后呢，神叫呼召那个亚拿尼亚去跟他按手的时候，叫他受洗哈，洗去你的罪哈。所以我发现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刚刚信主就好了，不用受洗哈，不用受洗，觉得啊，我认识主就好了哈。可是其实啊，认识主后信主啊，然后受洗哈，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哈，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觉知了，也已经上过课了哈。我们上课的目的不是要求，是希望你把自己的信仰搞清楚。那四月三号是你一个好的机会，不要错过，可以跟 Larry 或 Miles 拿那个报名表格哈。因为我们应该是这个礼拜开始或下礼拜开始接受报名，因为我们还要 interview 啊各方面的。所以我很鼓励当中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真的是这里主说为什么单言呢？不要等。把握机会，好，我们一年只有三次哦，所以你错过了就有点可惜，所以好好的把握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信主以后的光景哈。保罗在第十七节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是跟在第九章里面是没有提到的哈，是没有提到这个。当然，因为可能是因为这里是他自己亲自讲的，可能讲得更清楚哈。所以，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十八节给我们的一些线索，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信主之后哈，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我们是指他信以后再回。其实这中间哈，有大概三年之久。有三年的时间哈，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神特别有特别的呼召哈。那时候我们巴拉也跟我们提了，可能神在那边有给他一些 training 啊之类的哈。所以在这里他也提到说，特别是神信主以后，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哈。可是你看到保罗的反应跟我们很像哈，就是有点推脱说 No, who am I 哈。所以他提到了理由哈，第一个理由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有份参与使提反的那个被害哈，那是已经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哈。如果你注意看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他写的书信里面，其实知道其实他一直对这件事还是很有那种内疚感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提摩太前书一十五到二十六，他就特别讲，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哈，然而我蒙了那个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人身上显明他的一切忍耐，给后来的人得永生的盼望做榜样哈。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信主了，我们还是会很担心哈，说哦，哎呀，你看我信主了，还是这样。可是我们知道哈，成圣是一个过程，你觉得信主受洗不过只是刚刚开始哈，信主以后不是受洗以后不是结束哈，其实好戏还在透头，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哈。所以神也再次的肯定他哈，跟他讲说神还是呼召他哈去哈。所以弟兄姐妹，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哈，我们能吗？我行吗？我能吗？所以他还是回应了神的呼召哈。所以同样的哈，苏格兰的一个应该诗人就讲到 Saints are sinners who kept going。 我们不是已信主了就完美了，就已经是达到了哈，我们还是会犯错，可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是 We keep going、oh, We keep going，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现在不是我在这里活着，是耶稣借着我活着。当然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走哈。前阵子看到听到有讲到，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啊，其实说退休是非常不合圣经的。他说圣经里面没有讲到退休，因为他的理由是说神都说你要警醒等候哈。所以我觉得 retire 其实是 retire 重新上路哈。所以我们 sinner 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是 keep on going。 最宝贵的觉得圣经里面有那个话哈，是我自己常常勉励的，我更喜欢那个英文的哈。所以我们先看中文，他就讲到在哥罗书在腓立比书讲到第一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哈。所以神已经开始这个 good work in you， 他是他才能够马上 complete。 有一次葛培里的夫人路德葛培里，她经过一个 construction site 就是在建工哈，里面就有一个 site， 她说 you know, construction and work.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他就想到说，其实跟他的生命很像。他说，就像我自己一样，觉得我还在被神塑造，我还有不完美的地方哈。所以他就说，他在死的时候，在他的碑上要放一个字，就是 construction complet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真的，他几年前过世的时候，就这句话在他的那个墓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哈，我们只是被呼召出来哈，分别为圣哈。神是有工作要给我们做的，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也不行了，可是我们知道神自己哈必要来成全这件事情。好，这就是讲到保罗得救的见证。好啊，可能要讲快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到说保罗再一次就是掀开他的那个罗马的那个公民权哈。所以我们知道保罗的那个解释哈，不但不能缓和这些宗教狂哈或者群众的这个情绪哈，反而我们知道哈是他们还是要杀他哈。所以为了保护保罗呢，那个罗马的千夫长又再一次哈，所以他成为保罗的那个好朋友了哈，又再一次哈揭露了那个犹太人的这个这样一个纷乱当中，再一次啊保罗带回那个营里面哈，为了就是拯救他哈。所以在这次啊这里面呢，保罗就特别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狂就喊着说要把他除掉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似曾相识哈，其实在路加福音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对主也是同样的对待，说要把他除掉哈，他们也是这样的喊的哈。所以可是我们看到保罗哈不一样哈，所以跟这些宗教狂跟宗教热情到底有怎么样一个 difference 呢？宗教狂只是在那边喊啊喊啊喊啊，可是你看到保罗这个作为一个福音的这个辩护人哈，他是蛮有自信的，也是很安静的，也是很宁静的，不是那种疯狂随随便便的这样寻道哈，不可能产生就是很大的结果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然要随时准备为主死哈，可是主不需要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不要轻举妄动说要怎么样。所以这边是真的是要为在国内传福音的，他们都很小心，都也很谨慎，知道就是为了说我们要把自己的所有一切能做的就是来保护自己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管如何他没有轻易把这样一个特别的身份讲出来哈，他不管如何，可是他自己知道是需要用他的时候哈，要尽所能让自己可以存活哈，为要见证主，来忠于主所托的。所以他包括就拿出他的所谓的免死牌哈，就是你玩 game 的时候就是不用死的那种牌出来说，他的罗马公民权哈，才透过这一节哈。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罗马他们拥有那个权那个公民权有两个途径，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与生俱来哈，因为你的父母的关系你就有公民权哈，就享受那个法律上面的保护。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保罗的父母到底是怎么样去取得这个罗马籍的哈，可是因为他的父母有这个罗马籍，就自然而然，就像新加坡也是一样，你爸爸是新加坡人，你小孩就自然而是美国，我想就比较不一样一点哈。所以他就开始用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后天的哈，就是你接着因为你的学位啦，或是对国家有贡献啦，或是贿赂之类的去拿到这个公民权。因为其实在罗马那时候是一个大国，所以拥有那个罗马的公民权其实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当时他们也可以用贿赂的方式哈，所以可能千夫长哈就是属于就是借着贿赂的方式得到的。所以他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的时候呢，他就免了他受公民权。因为那个罗马的政府哈，算是一个蛮公正跟公平的哈，因为他们的除非是在一个公平公义的一个审判之下你才可以判罪，不然他不可以对你行任何的刑罚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一个环境里面哈，如果有一个公正的罗马一个政府哈，其实对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是蛮重要的哈。所以我们要多为那个政府来走过，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些比较open 的一些政策，其实对我们的宣教士哈是比较方便的哈，所以我们也常常要为这个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保罗有的这个是也是神特别为他的哈，他就拥有这个罗马权，他就特别也是可能我想就是神让他有这个权利哈，让他成为使徒一个原因，因为做罗马人的话，他可以到处去的哈，像他们就说哈，美国的 passport 是 number one。 加拿大 number two， 澳洲 number three， 新加坡呢既然是 number four， 可现在有点到了变成我们 number one， 因为我比不过现在我已经放弃了，比更多人就是新加坡公民哪里都可以去，美国还有一个地方不能去啊、哦。所以你有这些特权是神特别给你的，所以神也特别把个特权给保罗、哦、是很奇妙的，因为这样的话保罗可以借着他这样罗马的个身份公民身份到上面去、哦、所以他知道好了，他情愿为主就是虽然他是情愿离开，因为很简单哈，如果你说为主行道就好了嘛，可是你看保罗就真的是很不一样，他知道我们哈要活下来哈，就是要为见证主哈。所以在腓立比书他就特别讲到，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了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择什么哈。就是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要紧哈。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真的是知道说这个福音的必要，所以他一定要尽一切的努力哈来活下去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弟兄姐妹神有给你一些特别的恩赐啊，或一些才能啊，利益啊，你真的是要来用它来为主做见证，而且有些恩赐如果你不用的话真的会失去的哈。所以就让我想到说在那个以斯帖的时候，当时这些人民被捕的时候，他的以斯帖的舅舅就来对他说哈，如果你若闭口不言哈，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得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致灭亡，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弟兄姐妹神带我们这里来不是只是让我们有机会在美国活得很好哈，这样而已，神有更大的目的哈，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把握机会哈，能够来就是做到这些是十二点半了对不对？好，我想我因为下个礼拜还是我讲，所以我就先停在这里我下个礼拜再补后面的，然后再继续下一次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保罗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实在是看到他是如何来忠于主啊，你自己的带领，真的是看到他那种爱同的心，那种愿意为主牺牲为主摆上的心。主啊，你就把这样的心也放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让我们知道主啊，你为我们死，叫我们能够为你而活，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要来为主而活。这不只是一个口号，主啊，这更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心意。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让我们真的兴起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在山谷的地方来为你做神迹奇事，不是靠着自己，乃是靠祷告，靠着你圣灵的能力在当中的运行，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所听的所分享的，真的是愿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力量，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我们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求，阿们。谢谢大家。